今天的你过得好吗？正在做些什么呢？无论你在哪里，开心还是难过，都有我在这里陪你寂寞。欢迎收听陪你寂寞，我是凯。今天是2024年的3月16号早上的10:03，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了。好，那按照惯例呢，要先来跟大家稍微聊一下我的近况，这样。好，反正呢，我最近是处于一个正在转职的阶段，这样子，就是在换工作了。嘿，就因为现职的公司呢，有点改革变动这样，那我原本的职位就变得工作内容有影响到这样子，所以老板那边可能有点想要做人事上的异动，就有蛮明显的暗示了一下这样子。好，所以我最近就开始出去求职这样。那因为我现职已经做了大概6年左右，其实算蛮久的吧。对，那所以哇，做了6年，然后现在又要开始往那个就业市场去浮沉这样子，就觉得有点害怕这样。然后我前几天有去参加了第一场面试这样子。那个面试面试的过程还算蛮愉快的啦。对，然后至今过了几天就还在等候对方的消息这样子。Anyway, 反正我想要讲的就是舒服了6年。应该可以说是舒服啦，就是我觉得人就是你到一份工作，然后你做得好好的，你就会觉得就是会没有不会想要离开的感觉这样子。对，那就是我觉得人啊，做工作的部分，因为除非你自己创业嘛，那如果你只要是领薪水的，是人家投入的，那我觉得很难有一份工作可以让你做个10几20年吧，除非你就是直接找到了你命定的工作这样子，不然我觉得应该多数的人都是应该过几年就要换一次，那过几年可能有的比较长，也许5、6年，也许再更长，那也许有人可能2、3年就换一次工作，不过那可能在年轻的时候可以这样子啦，当然你越后面比如说你已经到30几、40几甚至50几，就不太适合2、3年再一直跳。那我身边刚好最近也有一位朋友，他好像待了9年吧，还10年的公司，然后他现在也是30几岁这样，所以那份工作等于是他出社会以后，好像是大概第二份工作吧，第二份的正职工作这样子，就一做就做10年，那他现在也是想要出来投身在就业市场去看看别的工作机会这样，对对对，不是他。不适任了或是怎样，他只是觉得在现职的工作，因为做很久了嘛，好像有一点停滞不前的感觉，就是好像一直没有获得东西进来补充心理了，也许是工作上的成就感啦，当然也许是钱的问题嘛，这个很合理啊，大家工作不都为了钱嘛，对不对？所以 anyway, 反正身边刚好有工作十年的朋友要换工作，那我也是要换工作。那我觉得自己很棒，讲那么长，原来是等下又要被人家酸了这样。对对对，总之呢，最近就是终于要重新开始回到找工作的那个 tempo 这样。哇，那在面试之前的大概有一个礼拜吧。哇，那段时间真的是超级累的，就是我白天又要工作，然后晚上回到家里又要开始准备面试的资料。对，因为我工作的性质是需要做一些事前准备，或是在面试的时候需要做一些提案简报的那一种类型的工作这样。对对对。然后高压了一个礼拜，终于在几天前我去面试完了以后，哇，我整个是神清气爽起来。就是我突然觉得有没有上我真的已经完全不 care 了。我的 当下的感觉重点就是我终于把这件事情做完了，而且我做到了，然后过程也看似愉快，那就好了。可是 即便今天过程好像不太顺利好了，那其实我也没关系，因为我努力了，我真的很努力，就是刚接到面试通知我就开始非常认真的去准备，然后因为我做行销的嘛，好，所以我就去大量的开始去做市场调查等等的工作，就是我自己想要这样去做的啦，对方没有要求到很夸张的程度，但是我觉得既然我要做了，我就要把这份东西做好。当然我也知道我的提案也有可能被对方直接免费拿去使用我的 idea 等等的，不过没关系，反正我觉得面试这种事情就是你做到让自己不要后悔就好了。如果你有在疑惑说啊，我会不会帮对方免费做了一次稿，免费帮对方提供了什么很棒的点子之类的，就不要这样想嘛。对啊，如果他真的拿去用然后真的大成功了，诶，那你至少也觉得哦，原来你这一套想法是行得通的，这样子对不对？好啦，大概就是这样，这是我最近就还在持续的看工作这样。嗯，不知道有没有也正在为自己的职业烦恼的听众朋友呢，有的话欢迎来跟我交流一下最近的找工作的生活顺不顺利这样。大家不要忘记了，我们还有一个寂寞的树洞，陪你寂寞的树洞故事树洞，好不好？应该在每一集节目下方的资讯栏文案里面都有那个连结，如果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话，可以到那个连结，是一个 Google 表单，然后放心，是不需要记名的，是不需要登录你的 Google 账号的。对，所以随便你要打两个字三个字跟我说嗨这样应该不会有人那么闲了、啊、对对，好啦，总之我们有这个故事树洞，欢迎大家多加利用。那也祝我自己在接下来的找工作的过程可以顺利一点，那也祝如果现在有正在找工作的朋友也是一起加油，我们一起走出舒适圈。对啊，好，我补充一下好了，为什么我会想要说我很棒，是因为就真的觉得自己要踏出一个你已经稳定工作六年的地方，然后出来投身在面对在一个茫茫的职海当中，这样子也要自己去努力的去找到下一份工作，而且工作就是要越找越好嘛，基本上是这样，就是不管薪资也好，或是公司规模，或是你这个职务，比如说你可能要做到小主管大主管之类的，就你正常来说大家都会往上找啦。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踏出去的勇气好啦好啦，小小的棒好不好 ？OK， 好，好，那接下来就进入到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东西。好的，今天想要来聊的是一本书，这本书叫《Die with Zero》，就是死掉的时候身边没有钱，这样简单说是这样。那看完这本书呢，带给我一个解脱的感觉，诶，也不是解脱，就是有一种豁然开朗啦，突然就被人家这样子点一下，然后就哦，对耶，原来事情不就是这样吗？这样子的感觉，这样。好，那 Die with Zero 的概念 大概是什么？我简单的讲一下，刚刚有说嘛，就死掉的时候身边没有钱。我们再详细的说一下，他意思就是说，在你过世的那一刻，一直到过世那一刻哦，不是过世之前哦，最理想的状态就是你吞下最后一口气。然后假设你人在医院，身上连着那个手指头夹着那个心跳的什么侦测器，这样好，当那个波纹本来这样哔哔哔哔，就你心跳还在跳嘛，然后突然就哔，吞下最后一口气，然后哔的那一刻，你的所有的户头、所有的财产、不动产也好，刚好归零，这个就是他的终极目标。当然这样讲很理想化啦，哦，就是一个概念化的意思。好，总之作者的意思就是说，他觉得每个人生活在世界上的重点就是把钱刚好花完，你也不要过度花嘛，因为你过度花你负债了，表示你挂掉以后可能有人要来帮你收拾那个屁股，这样子。那你也不要花太少，好，比如说你死掉以后你还留了啊，不要说很多啦，留了十万好不好好可怜，十万，那这个十万怎么办啊？十万可能就会直接转移到你的继承人 ，anyway， 反正你的家人什么的， 对，那他就觉得就是每个人来到世界上，你有自己的事情要做，那每个人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对，西方人就是比较把每个人都视为独立的嘛，所以既然你就是有点算是独立的来到这个世界，然后又独立的离开，因为你不可能在死的时候可以同时把谁带走嘛，我说的是自然死亡，对对对，所以他觉得啊，既然你独自来独自走，那你在这个世界上的过程造成的影响，应该就是你把自己怎么讲善终就好，负责好就好。对，所以你在这整个人生的过程中累积的钱财不动产啊，就是统称的财富，只要把它好好的用到完就好了，你也不要留，然后也不要负债给人家。他觉得这样的概念是他所提倡的人生态度这样子。那好，最直接的想法大家可能会想说，哇，这个 Die with Zero 的概念，所以现在是想要帮可能一些月光族开脱吗？哦，就是好像有一种提倡及时行乐的感觉。但我是觉得及时行乐这个概念很广泛啦，就是很大很模糊。我觉得这某方面来说 Die with Zero 的确有点在教你要及时行乐，但是是在一些前提之下的及时行乐。好，那什么样的前提之下去享乐呢？去及时行乐来，不要说享乐。好，什么前提？就是你要把人生经验做最大化的前提之下，然后想办法把你的钱 die with zero， 就是他觉得钱应该让它归零，财产让它归零，然后你的人生经验应该是往 max， 就往无限大那边去，这个才是他最理想的人生态度。就对他而言啊，他觉得人生经验才是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所在吧。其实我也不要太帮他超译啦，帮作者超译，但我自己的解读是这样，所以我就以我的讲法分享给大家。这样，这个作者其实没有到很老，通常会讲人生经验比较重要的可能是一些老人，对不对？或是至少年过半百这样子。不过他还好，但是他就现阶段就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他也不是说特别有钱的人。哎，我讲的特别有钱，可能是像马斯克、马克·祖克伯、比尔·盖茨这种，或郭台铭这种啊，这种真的是你即便现在躺在家里，就是开始躺，一天躺24小时，都有钱花，到你死之前绝对都有钱花的人，我觉得这种人才是真的很有钱。那这个作者，我觉得他还好啦，就是普通程度的有钱这样。对，所以他也不是说啊特别财富自由的人。然后也不是特别老的人，但他却能够讲出这种他觉得人生经验是大过于身边的财富的这样。所以也就是说，他认为财富这件事情就是足以应付生存就好，就可以付房租，可以吃饭，可以买生活必需品，可以支付什么小孩学费之类的，反正你生存必要的东西可以付掉啊，可以过生活，不会死掉，这样就好了。那剩下的多出来的额外 bonus 的财富呢，他就建议你拿去把它转换成人生经验这样子。好，那这个作者呢，他就提到他自己的一段小故事这样子。他就说他有一位年纪非常高的爷爷，八九十岁的样子吧。好，然后有一天他就买了一块那个 iPad 平板电脑给他的爷爷使用，因为他爷爷就是很高龄嘛，所以在家可能蛮无聊的这样。那八九十岁的人啊，说实在的，他们也不是什么数位原生族群嘛，所以对他们来讲，这种3C产品他们也不是很熟悉，或者是说他们也并不习惯啊，就是说现代人都习惯拿手机了嘛，到哪里好像就是空档不滑一下就不知道要做什么事情了这样。那他们这种八九十岁的人现阶段啊，可能比较没有这样的习惯，所以他们也不依赖，比较不依赖。好，总之就是他觉得八九十岁的爷爷不需要依赖三 C 啊，也不想要三 C， 可是他还是买了一个iPad 苹果的平板给他。所以相对来讲，他觉得这块平板对爷爷来说，好，假设两万块好了，台币啦，两万块的平板对爷爷来说算是一个奢侈品吧，对吗？因为他也不太会用啊， 他也不想用啊，可是他就是觉得以他做孙子的心情，他就觉得好就让爷爷有事情做一点这样子。好，所以他买了一块平板。那他在那个平板里面呢，他也知道爷爷不会用其他的，比如说爷爷还在那边玩 IG， 还在那边看 YouTube 频道吗？不会嘛，所以他就觉得哦，那我就是帮爷爷唯一能做就是把他人生过去的照片，然后想办法数位化，存进去那个平板的相簿这样。所以爷爷有空的时候就可以自己在那边看那些相片这样，可能哇上千张这样够他看很久。好，然后他有一天就发现诶，他爷爷真的拿着平板在看那些照片，然后边看呢就是就是那种很高兴的样子这样，很快乐，是自己一个人在那边很自得其乐的感觉。然后他就凑过去看一下，发现爷爷在看他年轻的时候，就爷爷自己年轻的时候是个橄榄球队的那个选手，然后他在看他当时的橄榄球队比赛的一些照片这样，跟他当时那些团队队友这样。他就觉得当下那一幕啊，他就有点领悟到说，你看那个平板是花了20000块买给爷爷的，这个是钱嘛。如果我单纯今天买平板给爷爷，然后不帮他把照片放进去，就比如说让他随便自己去用啊，就看他要干嘛这样，爷爷其实不会开心，因为他不对那个东西不依赖嘛，他对网络对社群不依赖啊，所以那块平板对他来讲算是可以说是视为粪土啦。但是他今天把照片灌进去以后，诶，爷爷就是三不五时想到觉得无聊了，或是想要回味一下，就自己打开然后看一下照片，哇，每个时期的自己，他活到80-90岁了，想必人生真的累积了不少故事。啊，我觉得这个故事齁也不见得说诶，每个人好像要有点名气，有点出名。啊，比如说你可能要曾经是什么四大运的短跑冠军，呵呵，还是说你可能要曾经拿下巴黎奥运的什么金牌这样。我觉得那个故事的程度不用到那么的夸张。那个故事甚至只要是比如说诶，我人生第一次去日本玩啊，我人生第一次跑到玉山赏雪啊，或者是我去学钢琴的过程啊，那时候还很挫的过程，我觉得这种都可以变成一个故事。那这个都是每个人，每个只要是不要说平凡人啦，我觉得只要是人你都有机会体验得到嘛。那不要说就是这有什么好记录的，或者这有什么好回味的啊，第一次看到雪啊，第一次去日本玩是有什么啊，第一次怎么样，就是不要小看这些事情，因为有些人他真的一辈子就没有这些经验。像我爸妈是我妈有出国过，她有去过泰国就一次，然后我爸是完完全全没有出国过的人。然后现在我比较大了嘛，所以有时候也会说啊，不然我带他们出国走一走看一看，他们都说不要，他们就说啊，就是待在台湾玩就够了这样子，可能害怕坐飞机啦或是怎样，我不知道。我爸是不怕坐飞机，但他就只是纯粹觉得他好像没有那个动机想要去看外面的世界，那这样也 OK 啦，反正他也年迈了嘛，老人了，所以想要安稳一点也不为过啦。对对对，好，总之就是我觉得很多人是没有那些故事的，但你有，然后就算他看起来好像每个人都可以取得，可是每个人取得的时候发生的状况是不一样的啊，所以每一段故事都可以被视为是独一无二的这样子，对吧？好，总之我讲的故事不一定是要很屌那一种，或是很有名气的那种，你也可以过完这一生还是依然的怎么讲，所谓世俗上的平凡人都没有关系，但你的人生中一定还是充满着许多故事。好，回到刚刚那个爷爷的例子上，他说平板20000块买下去，如果没有那些故事放在里面，爷爷就不会获得这么无比的开心快乐。所以他觉得财富那块平板他不是重点啊，当然你要让他看照片用就是还是要有平板让他看嘛，不然你可能就是真的要把相片印出来这样，你也有其他的做法，只是说用平板相对方便而已， 它是一个载体，但是这整件事情的重点反而是放在里面的那些照片嘛，因为光那些照片，哇，爷爷就可以回味了、无穷无尽。然后如果 他有人跟他一起聊天，他还可以哇，就更尽情的跟他分享，然后就开始讲，哇，我以前打橄榄球的时候怎样怎样，比赛的时候怎样怎样，哇，然后这张照片是什么？我在什么大那个美国的那个什么？那个大峡谷啊、羚羊谷啊什么的拍的，然后那时候怎样怎样，就是他的那个人生的后期，就是会相对的多了很多不要说多了很多事情去做啦，我觉得退休的人啊，老年后的人时间绝对超级多的，所以重点我觉得不是说他有没有在做事情，而是说退休后的老年人啊、那这个人也有可能是你自己嘛，你自己以后也会老。我觉得重点是在他有没有在他现在的生活中获得成就感，获得满足感。对，这个老年人也绝对需要这些东西，只是说他们没有了工作，看似抽掉了、大部分的生活重心。当然有人本来就会把生活过得很充实丰富嘛，那以一般人来说，或是说以我们的上一辈，他们可能还不习惯把生活过得这么的多彩多姿，所以重点我觉得还是你有没有办法把日子过得有踏实感。你也可以看电视，整天看电视或整天看报纸，看到很有成就感啊，一定有这样的人存在。所以我觉得重点不是说哦，我家老人，我爸我妈老是在家看电视，老是什么？如果他看一看，他能获得他心理上的补充的话，那我觉得也是好事一件啊。好啦，那回到 David C. Roth 上，我们继续分享一下这本书。好，大家都知道人生活着啊，如果关乎于你想要完成什么事情，你想要去做什么事情的这件事情上，会有三个因素互相牵制着你。这三个因素叫做时间、金钱以及健康。好，那我们把人生呢大概切分成三个阶段，就三份。第一份就是你年轻的时候，年轻可能到你二十几岁这样子，然后再来就是你的中年，就大概三十几到五十几这段时间，就是通常你还在当社畜嘛，就是你稍微跳脱了那个社会小菜鸡的感觉，然后慢慢的趋向于社会老鸟，然后成熟一点这样。好，然后第三份就是老年，甚至就是退休了这样子，就大概六十几岁以后的生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三刚刚讲的那三者，时间、金钱、健康如何去牵制着你。好，那先看年轻的这一段时间，年轻的时候啊，你会有以上这三者的什么？每个阶段啊，你只会有其中的两个，你不会有三个兼得的时候。讲到这边先插一个题外话好了，就是很多人嘴上会说啊，我有很多想要做的事情，我想要去某个国家，我想要去做一些什么事，可是我现在很忙，工作很忙，可是我现在想要存钱买房，可是我现在哇，最近什么什么腰在痛，最近怎么样，大家好像都有自己的一些理由在阻挡着自己，然后又所谓的人时地利人和嘛、大家都很爱这样讲，就说哇，就人时地利人和啊，天时地利人和都到齐了，那就可以做了这样子。好像大家都在等一个所有的契机，所有的理由，各方面都指向于叫你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好像才甘愿去做，你好像才终于想要去做这样。好，所以这个时间、金钱、健康就像是天时地利人和的感觉，好不好？很多人好像在等这三者一起，比如说你现在有空闲的时间，而且你现在也有足够的闲钱，而且你现在身体状况是好的，所以你才终于要出发去一趟喜马拉雅山的攀爬这样子。如果这是你的梦想的话，对，那很多人都在等这三件事情同时成立，可是人生的阶段啊，是不可能三者同时成立。好，回到刚刚的三个人生阶段，你年轻的时候有哪一个是没有的？就是金钱嘛，年轻的时候有大把时间，而且这个时候是你人生相对最健康的时候，对吧？正常情况下，好，所以年轻的时候你会缺少金钱，到了中年呢，中年可能健康还在， 啊，然后也赚了一些钱啊，所以可能有金钱有健康，但是呢可能没有时间，因为刚刚有说嘛，三十几到五十几这段时间你还在当社畜啊，正常的人就是还不可能那么快的财富自由嘛，对吧？所以正常多数的人常态来讲，这段时间你就是一直在每天上班下班上班下班，相对来讲你确实是时间是被束缚住的，所以中年的时候你有金钱有健康，但你没了时间。好，到最后一个阶段的老年时期，想当然了，你已经没有健康了。那这时候照理说啦，这时候你的金钱是累积到最大化嘛，对吧？然后时间也很多了吧，对吧？如果你退休了，正常来讲，对吧？好，所以你看，从年轻缺乏金钱，到中间缺乏时间，到最后缺乏健康，这三者永远不会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一天存在啊，对吧？那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一直好像找一些理由，找一些借口说法，然后一直说啊，等我以后有空再做，对吧？很多人都会把梦想放在心里，有一个想做的事情，有一些想法，总是觉得啊，算了啦，以后再做啊，或者是有些人会想说，哎，如果我有什么什么什么，我也想要这样这样这样，那这个如果跟我也想要这样这样这样，就是你在也是你在阻挡自己啊。你就觉得说哦，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也想要去国外 gap year 一年，我甚至不要一年哦，像我现在正在转职嘛，所以其实我也很希望，如果有可能的话，下一份工作可以等我一个月再让我去报到这样子。我想要用这一个月，至少一个月的时间，可能自己独自去外面旅游一下，这样。对，因为毕竟也工作了六年，这段时间哇，中间还历经了疫情的三年，那种很高压、很人心惶惶的时代，其实一直都很紧绷啦。对，所以我想说啊，可以利用这个月的时间，好好的再沉淀一下自己，找回一下自己的感觉，这样子是最好。这样，对。好好，就是说有些人常常会说啊，我如果有时间谁不想去，我如果有钱谁不想去，对不对啊？我如果做得到谁不要，这样子啊，其实这个都是借口啦。讲白了就是这样，现在我不是要打脸各位啊，不是要就是不是要教训各位，是说作者的概念阐述是这样子，对吧？你看你的金钱啊，从年轻的时候是最小的嘛，然后一直到老年时代，往终点去是金钱最大化的过程，但是是健康再走回头路的过程嘛。然后时间是从有到中间没有，再到后来又有这样啊。其实应该说时间可能是一个最小的因素，我觉得相较来说啊，因为时间诚如那个什么网络上的干话所言啊，时间就像乳沟一样嘛，挤一挤还是有的，对吧？真的要挤，时间绝对是挤得出来，就是看你要不要做这些事情而已。但金钱跟健康相对就没那么容易啦，确实是这样。哦，那这里又要提到啊，比如说很多人会讲说啊，享受人生谁不想嘛？既然你提议了 Die with Zero 哈，人生经验最大化，那 OK 啊？如果可以享受人生，我干嘛在这里上班？我干嘛还赚钱？那你讲那个不就是？就是很空泛、很理想化的东西嘛。好，那作者就针对他知道人家一定会提出这样的质疑，所以他有做出他的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回应。这样，他就说：“你呀，会这样讲的人，你是真的钱不够用，还是你觉得钱不够用？好，就是你真的钱不够用，还是你觉得呢？好，这两者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对吧？”就是说回到最前面我讲的嘛，他就觉得你把钱花到尽头，直到你人生死掉的那一刻，这样子是最理想的设定。所以他觉得钱财啊财富就是维持你生存就好了的事情。好，那坦白来讲啦，坦白来讲，其实我觉得大家正常的人啊，好不好？正常的人赚的钱，每天上班工作的薪资收入，坦白来说，我觉得应该突然很讲心虚一点，这样应该都够你用。OK， 好，这个够你用是有前提的啦，就是够你活下去。那至于你要活得怎么样，活得精彩，活得漂亮，活得漂亮好怂哦，好像那种就是什么我很棒啊，你很 LKK 这样，同一个年代。好，就是说你活下去是没问题的，可是你想要活得很快乐吗？你想要活得小小的快乐吗？还是你想要活得每天都有衣服，常常有漂亮的新衣服穿？还是你想要活得可以常常出国？还是你想要活得常常有大餐可以吃？这个就是因人而异了，因为你建立在一个你活得下去、你生存得了的 base 之上嘛，在这个之上就等于是生活的事情了，对吧？生存以上还有生活嘛。当然我也知道，如果单纯的求生存的话，那人类活着其实也没有多大意义嘛，因为我们跟动物的不同，就是我们还有其生活的可能性嘛。动物就是求生存啊，对不对？正常来说。好，所以啦，既然钱应该都够用的情况下，那是不是多数人是真的觉得钱不够用而已？就是其实你是钱够用的啦，那在钱够用的情况下，你就不需要去担心说我是不是不够有钱，或是我如果请假挤出时间去做这件事情，去完成我想做的事情，我是不是可能会被扣薪水，请事假被扣薪，还是说有没有可能因为请了一次长假然后被公司开始丢了工作之类的。我觉得就是比较不需要担心这些事情啦。对，但你也不是说这样讲，那比如说我想完成的事情是什么？好，我想要人生一次至少有一次登顶过喜马拉雅山，登顶这样。那攀登喜马拉雅山要多少钱？听说至少要好像请一个向导背负50万之类的吧。然后你看你又要到那边，就是你都要到尼泊尔嘛，想办法过去坐飞机，然后买一些什么行程，然后什么通关费之类的，反正好零零总总加起来200万，好不好？200万。那你说，攀登喜马拉雅山是我的人生梦想、人生清单之一，可是我现在没有200万啊。那你不是跟我说，钱都够用吗？那我现在我想去完成我的梦想啊，可是我钱不够用啊。好，如果你这样讲的话，那我要跟你说，你就等够用的时候再去嘛。你就想办法让自己够用嘛，对不对？如果那真的是你很想做到的事情，那你就要为他努力呀，对不对？如果他真的那么的让你渴望去达成，那你就努力想办法存钱也好啊，或是怎么样啊，不要靠背夫，不要靠向导等等的，反正你一定找得到你的方法嘛，对不对？生命总会找到自己的出路。那还是一样啊，你要花200万去登喜马拉雅山，那是你想做的事情啊，对吧？那想做什么事情就是你的生活层面的，可是你的生存层面其实多数人这样上班领薪水应该是够用的啦，对啊。撇除掉你可能要缴房贷缴车贷，那坦白来讲，你是不是不需要车贷？你是不是其实也可以不需要房贷你可能还是可以住在家里跟爸妈一起住，或是你可能还是可以租一间去外面租一间小套房，然后车子不要买，你可能就还是骑骑摩托车，真的想出去玩去租个车这样子。当然这些都是做得到的可能齁，那只是说要活得这么的无聊吗？要活得这么可怜吗？买部车让你出去玩也不行吗？没有不行啊，可是这就是取舍的问题嘛。你买了车子花了一些钱，假设一台车便宜一点60-70万那这60-70万你本来可以拿来去世界上各个国家多玩个5个国家好了，或者多玩10个国家，可是你拿来买车啦，那买车也没有不好啊，那你可以把它转换成你的其他的人生经验啊。只是你会可能，比如说车子可以带你去你今天突然晚上想要去新津农场，突然想要去福寿山农场看星星，那你就可以开车去嘛，就出发啊。但是你不会把这种快乐感去跟比如说你拿60-70万去欧洲壮游一圈去比拟，你常常会觉得那个壮游欧洲才是爽的，才是叫做人生经验。可是其实你的人生 比较多像是有突然跑去亲近看星星这种相对比较芝麻小事的事情累积起来的耶，这才是你的人生的大部分组成啊。对啊，因为你不可能 always 在欧洲转悠嘛。对啊，若可以的话你也不需要在这边听我讲这个 podcast。 对啊，你应该一秒钟几十万上下才可以让你常常在欧洲转悠这样。对啊，好啦，所以回到这个点上，就是其实有时候是你自己的想法在阻挡你自己啊，绑住你自己，就你觉得啊钱就是不够用啊，你觉得时间就是不够、哦、或是你就觉得哦，现在比如说想去登顶嘛，那你可能会觉得我的体力可以吗，体力怎么样，脚程怎么样，那不可以。如果你想做 这件事情，你就让你的身体可以啊，对吧，就开始训练，开始做一些什么专业上的一些做法这样子就好啦，对不对？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你自己在绑住自己啦，这样 OK 好。然后他还举了一个例子，好不好，关于蚂蚁与蚱蜢的故事，这个童话故事大家应该都有听过，但是我相信有些人可能有点模糊忘记什么意思了。好，我再简单的提一下蚂蚁跟蚱蜢的故事。就是蚂蚁啊，大家就是印象中蚂蚁很勤劳嘛，所以他们 always 在搬东西， always 在储藏他们的食物，只要遇到哇不辞辛劳的还是要搬到自己的窝里面去储藏起来。那蚱蜢就不是，蚱蜢就是一个不会做这件事情的人，我们也不要把它反向说成他很好吃懒做啦、哦、不需要这样子设定。蚱蜢只是相对说可能在外面一个很远的地方看到一个食物，他们会觉得啊有点远，还要搬回去，搬回去可能就浪费了一个礼拜之类的时间，所以他们就相对的不会这样做，可是可能看到离家近一点的还是会做，好吗？好，那这个童话故事的原意啦，本意是要劝人家说到了冬天，然后万物皆就是下着大雪的时候，哇，蚱蜢找到东西吃，然后他储存的食物吃完了，于是蚱蜢最后被饿死，然后蚂蚁呢就开开心心的哈哈哈，在温暖的蚂蚁窝里面继续吃着东西这样。然后整件故事就是在劝人家要勤劳，要为未来设想、哦、然后要有这个计划的概念这样子。好，这是原本的故事设定，但是作者的有另外一个反向的想法，我觉得都没有对错，大家就是听听看，取你自己觉得不错的部分来来使用这样子。他就说啊，好，蚂蚁整天这样子搬超级累的吧，对不对？那比喻成人，就像我们每天都在乖乖上班的社畜嘛，我们每天就是上班存钱，上班领薪水这样。那会不会有一天蚂蚁在正要去搬东西的时候突然被人家踩扁，然后就GG了？那他假设啦，假设他GG以前他搬了十块很大的食物、哦、十个肉块，十只鸡腿好了，他搬了十只鸡腿放在家里，结果啪被踩一下GG了，那十只鸡腿怎么办？他吃不到啦。好，当然你说他可以造福其他的蚂蚁朋友们嘛，好，那当然是，当然是，但是以他个人而言，他是没有去发挥到他自己努力的十只鸡腿的成果啊，所以他就觉得蚂蚁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有一点过度担心未来还没发生的事情了。就是说他当然也不会说不提倡大家要有一点准备，但是不要准备的太夸张啊，比如说十只鸡腿可能够蚂蚁吃一辈子啊，没那么夸张啊，够蚂蚁吃十年好了。那十年，这十年内你不能再就是拨一点时间去做别的事情吗？就是说你可能准备自己一年后的食粮就好了，那多出来的时间呢、啊、你就可以去做其他的事情了嘛。就你不需要担心到太远的未来，那个太远的未来坦白说会发生什么事情真的没有人知道、啊、不见得是不好的意外了，好不好？我当然只是这样举例比较直接。对啊，所以这个例子就是他也是想要告诉大家说，哦，你不要说什么你存够了钱，或是什么我存了比如说我存了100万，或是我存够了大概我一年或两年之类的的薪水，我才要勇敢的裸辞，我才要去 gap year, 我才要去完成什么事情。对，这是他在这部分的想法这样。那这个其实又有一点牵扯到我个人啊，我个人觉得说这个想法上的差异是牵扯到东西方的关系， 因为大家仔细想一下，西方人啊，他们其实蛮不怕失败的，所以西方人其实都可以蛮大方的承认自己破产，或是承认自己就是创业公司失败倒闭这样。然后相对的东方人啊好不容易创业了，然后好像有时候常常为了要挽救那个颓势，或者说想要勉强支撑，所以就去借钱啊，去干嘛，最后公司事业还是倒下去，然后你欠了一屁股债。那你一开始根本不需要那边硬撑嘛，你就大方承认你这一套是行不通的就好啦。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因为就是东西方人从小的教育制度啦，我觉得西方人就是提倡你勇于表达嘛，然后当然比较个人主义，比较英雄主义、功利主义一点。这个先不论这个，这里先不论这些所谓什么主义的好坏这样子。总之西方人比较在乎个人，然后东方人相对比较在乎他人，就是所谓的团体群体，对不对？东方人喜欢讲什么以和为贵啊，然后中庸之道啊，不要鹤立鸡群啊，大家都可以守规矩，为什么你就要起来提出一些反抗呢？可是西方人刚好是相反，他们会觉得这有问题，他们就想要提出来讲，然后认同的人如果也越来越多，这件事情可能就会被他们给改变了，给推翻了这样子。那相对来讲西方人反而是有一个人站起来讲话了，然后旁边的人就会一直说不要不要不要，多为你那个以后着想啊，不要不要检举你老板啊，不要什么啦，坐下坐下这样。对啊，既视感很强。那不敢失败这件事情就衍生了东方人很压抑自己嘛，因为你有一些想法就不敢自由表达。那在2019年啊，有一个单位，这是我在上网的时候看到的啦，有个单位叫 PISA， 好，那中文就是国际学生能力评量计划啊，有一个单位做了一个这件事情，就是对国际学生的能力去做一些评估，不是只读书的能力哦。好，然后评估的结果是全世界啊，他评估了很多大国家，美国、英国、欧洲什么的，亚洲国家也有，全世界最害怕失败的学生就在台湾。大家想一下，有没有可能你以前考，如果你成绩还不错，你考95分、97、98，你还会被打，你还会被骂，你还会被老师写评量，或是家长写评量，写那个作业簿这样，对吧？为什么你都考到97、95了，或甚至90分了，你还要被骂？因为爸妈或老师会跟你说，你本来可以考100的啊，你为什么粗心呢？是不是你没检查？有检查是不是？那是不是你没有检查第二遍？那是不是时间还没到你就交卷？你为什么不检查到最后一刻？现在想想这些真的是有点 某种程度的病态啦哦。但我们小时候就是这样过来的啊，对啊。那你从小你明明做到了很不错的地步，却还是得不到称赞，得不到赞美，得不到认同，那你渐渐的就会觉得你要做到一个最 top 最完美的程度，那才是最好的。97、95跟90分都一样差，都不够好，这样就渐渐的会出现这种蛮扭曲的性格啦，蛮扭曲的想法这样子。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东西方文化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嘿啊，西方人就是比较为自己而活，然后东方人比较常为别人而活，所以东方人其实相对的我觉得比较压抑，心里比较压抑。那当然也不是说什么西方人那样就绝对很好啦，他们可能有他们自己的社会问题、人生问题，这个我不是社会专家，所以在这里就留待这样子的结果。但就是我观察到的现象是这样子。对，好，所以今天大概就是分享这个 Die with Zero 的概念给大家，好不好？就希望大家可以把人生体验去做个最大化。那我再稍微补充一下，刚没有讲得很清楚，就是 Die with Zero 不是叫你只是把钱在你过世的那一刻花光而已哦，对吧？我刚刚有补充嘛，对吧？所以不是说，我就拟定一套计划， 啊，这时候去买一个铂金包，这时候去买一台车，这时候去什么，然后到我死掉那一刻差不多可以刚好花完，这样超棒。当然不是啊，但除非你买了车，或是你买了包，买了什么，是可以大大增加你的人生经验的。这个的话就 OK， 但如果不行，那你就只是纯粹在享乐，纯粹在耍废而已。所以这个并不是要叫你去做这些败家的事情、奢华的事情，而是说你可以去学钢琴啊，去学游泳啊，或是把钱拿去旅游，或是拿去学个课程，拿去干嘛，或甚至你想要做公益，帮助别人啊，去做志工、国际志工等等的都可以，这些都相对的比较可以去丰富你的人生经验，因为这些东西比较能够带来长远重复的满足感跟心灵上的那个富足感。那你买一个包当然也很爽嘛，那你就是爽一下下，你不可能买一个铂金包到十年后还在爽嘛。可是如果好，假设你曾经当过国际志工五年好了，那你再过个十年二十年，你还是会觉得那段日子非常的珍贵，然后回想起来很有趣很好玩。那当然啦，我现在举这个例子是比较夸张一点，就是为了举例而已，不是说一定要去做这么屌的事情， OK 好吗？刚前面有讲人生故事，不管是大是小，或者 是多难达成的，它都是故事好吗？它都强过于你做一个奢华性单纯的消费这样子。 OK 好啦，大家就到这边。好，那接下来要进入一个回复留言的部分。哎呦，这个，哎，说到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抱歉，我要先深深的跟这两位朋友道歉好不好。这两位朋友，一位叫做乔伊，一位叫做姐姐啊。刚刚有提到嘛，陪你寂寞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故事树洞的地方，让大家可以投稿，让大家可以留下你所有随便你要打什么都可以留下来的心情。那因为我不晓得为什么，我一直以为这个故事树洞表单只要有人投稿，我的 email 就会收到，就是我会收到通知就对了。然后因为长期以来好像印象中都没有瞄到，我就以为一直没有人投稿。好，所以 anyway 总之我就觉得啊，就没有人投稿而已这样。想不到我前几天就突然一个手痒打开来随便看一下，发现居然有投稿，有两位朋友，而且已经隔了一段时间，所以 oh shit， 我很抱歉就没有及时的回复到你们，但我现在发现了，我前几天才发现的而已，所以我今天要赶快来录这一集，也是希望能尽可能的及早回复这两位朋友这样。好，首先我们就直接进入念留言的部分啦。第一则留言是来自苗栗的乔伊，那他的故事是这样。去年就是我高一的时候，学校在周六都会办课程，请不同学校不同科系的教授来学校上课，为了让我们了解各个科系在做什么。有一次教授带了一个助教，而那个助教呢长得很像我一个同学，所以我们一群同学啊常拿这个开玩笑，那顺理成章的就交换了 IG。 这段期间呢，助教时不时会回我的限动，我们就渐渐聊了起来，而我也渐渐喜欢上他。那他也不排斥我们这样子的讯息上的互动，总之就是在一起了。但事实上呢，我们在交往期间短短只有五个月，实在不是很理想。我们从12月底交往到2月底的时候，他说他要考博士班了，所以会变得比较忙。我心里想说没关系啊，我可以等你忙完给你空间才是一个好的另外一半吧。接着在3月的时候，3月10号我爸爸去世，一直是单亲家庭的我妈妈从小就不在身边，当时我认为他就像是一片浮木，好让我不会这么的彷徨。但就在这之后不到两个月，他就以他太忙的理由提了分手。那时候爸爸的去世才真正在我的心里爆发，因为我突然意识到我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依靠，那种失重感像是踩空跌入了悬崖，我崩溃到整天都在哭，甚至想要自……但我现在好很多了，我们之后就完全没有了联络。然后惊叹号，就在前几天他发了限动说他要读的博班第一阶段通过了，我当下看到真的是非常的为他开心，所以就下意识的按了限动的爱心， 我觉得这没什么，结果没想到他竟然主动传讯息给我。时隔了五个月的断联，我看到讯息的当下直接爆哭了出来。他的讯息就只是短短的一句，我在插大等你。我实在无法控制眼泪，我不理解他传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我也不太清楚我难过的点到底是什么。隔天去学校的时候，我又一直看到长得很像他的同学，我整个超崩溃。等我冷静之后，我决定回复他的讯息，挂号应该才过了一天吧，其实很快哭完好了很多。我说我想不用了吧。好，这整件事情大概就是这样，我实在很想抒发一下，感谢凯给了这个空间让每一个有心事的人分享。好，这个就是他的留言的内容。好，那只能说哇，看到真的是有点惊讶啊，这样子就短短的五个月内讯息量突然太大，这样这个算是有点师生恋的故事啊齁。那这个我觉得我是不会评判什么啦，感情就是这样嘛，发生就是发生了，什么师生恋爷孙恋我觉得完全都是 OK 的，这个感情的事情是每个人都说不一定，所以 OK 好不好。然后呢，这则留言其实是已经非常早以前的，是他在2022年的10月留下的，距今呢已经过了一年半左右。那我想一下哦，他有说去年就是我高一的时候，也就是说2021年的时候他还在念高一，那现在2024年了，所以他已经上大学了，对吧。好，那如果这位朋友你还有在收听的话，就拜托你再传一次，再来投稿一次，告诉我你现在的现况好吗，就随便你现在的生活现况，我很想知道。欸，过了一年半，然后不知道你现在过得好不好，你还对这件事情有在乎吗，还是其实欸，你已经跟这位那个长得很像你同学的助教在一起了。欸，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其实也是一件佳话啦齁，对不对。那还是你现在有别的不一样的生活，对，反正啊，请你务必要告诉我，如果你还有在收听的话，然后我非常的抱歉，直到现在才念到你的留言，才发现，然后才做了回复这样。那这边呢，我想做一个回复，是关于你回了他的限动，然后按个爱心而已啦，你是按个爱心吗？然后他就回了一句，我在插大等你这样。啊，插大意思就是比如说台大啦好不好，我在台大等你这样。坦白来说啊，我觉得他回这一句实在没有什么意思，应该只是一种比较类似干话型的回复这样。就像你说的嘛，你们五个月突然断联了，断联了五个月的情况下，你突然按他一则限动的爱心，他觉得可能基于礼貌上想要回复你一下啊，但是要回什么他又不太确定，要回的太，因为你只按爱心嘛，他很难用你的回复语句去回你，所以他回一个相对比较中性的，然后可能偏轻松一点的，所以他就有一点干话型的啊。那这句很有，就是大家都知道吧，那个梗就是我在大都等你嘛，那个倚天屠龙记的梗，所以我在插大等你。坦白说，我觉得他只是在回一句干话，可是我觉得人就是会这样，尤其在感情里面很常这样，就是对方真的没有做这件事情啊，真的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太大的想法，可是听者都永远会做出超级多的过度解读，因为我们是很在乎的人，对吧，听话的人是很在乎的人，那很在乎的人听了对方讲一句什么就开始脑补，开始思考各种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太在乎了，所以你就觉得他是不是有想要等我，他是不是其实还喜欢我，他是不是当初离开我也很难过真的大家都会这样想，我也会这样想，我也曾经这样想过。所以坦白说，这个故事这样看起来，我觉得应该是你有想太多了，很抱歉我只能给出这样有点悲伤的回复，但是啊，我的第一个直觉就是这样。那现在时隔一年半了，如果可以的话，我会一直等候你的回复的好吗，再麻烦你再来投稿一次，这次我一定会时不时的回去看一下有没有更新这样。好，那进入第二则留言。第二则留言是来自高雄的姐姐，她的故事非常的短，就两行。来，国中时我认识了一个女老师，她是卫生组长， 当他知道我是他学生的妹妹时，在那年返校打扫，他竟然为了我站在大太阳底下十分钟。那一刻我开始产生了依赖。毕业时他送了我一份礼物，后来因为某些原因他开始躲我。故事结束了。我笑的原因不是笑故事，而是这个是某种电影上映的行销手法吗？他完全丢了一个钩子然后就没了，故事停在一个看起来很高峰紧张的时刻状态。简单说就是他在国中时认识一个女老师，然后他好像他写依赖，那是不是就是喜欢上那位女老师呢？然后后来女老师开始躲他，这样好，然后故事就没了。所以 OK 好，那这个留言是比较近一点点的，大概一年前了，大概也是很久，不好意思现在才看到。好，所以一样就是如果你现在还有在听的话，那拜托你一样再来把你的故事打完整好不好？我还蛮想知道这整件故事到底在就是如何发展的这样，然后对故事到现在一年后还有在继续吗？拜托你告诉我啊。好像一本漫画只翻了20页然后后面就被撕破了那种感觉，超级上瘾的。好啦，那以上就是两则听友的投稿，非常感谢两位。那如果你还有在听的话，我要跟你说一声非常的感谢。那陪你寂寞这个节目呢也即将迈入3周年了，说实在很不容易啊，30几集3周年，虽然更新的很 不固定，也更新的很不多，然后品质也好像也还好。对，但我后台数据都看得到，还是有一些老朋友应该都持续有在收听。那新朋友当然也非常感谢。如果没有合你的胃口，那我也只能说非常抱歉。对啊，就请你很抱歉浪费了你试听的时间好不好？那就大家就这样分道扬镳。OK 啦，人生就是这样好不好？希望大家都可以把握时间。Dive 0好不好？人生真的最大化，不要再为自己找借口了。你会发现很多时候你勇敢踏出那一步去做了以后，你会觉得原来以前阻挡你的都不是时间、金钱、健康，而是你自己的想法，好吗？好，大家加油，勇敢一点。好，那这一集就到这边准备结束。如果你喜欢的话，欢迎订阅一下我们节目，那也欢迎你去追踪我的社群 IG， 在本集下方资讯栏有任何想要投稿的心情故事、生活杂谈，随便你留，你要骂脏话也可以。在本集下方的文案资讯栏里有一个故事树洞，来投稿是不记名的、匿名的，所以大家也不用担心你的隐私被流出什么的，好吗？哦，对了，那这次一样会在后面放一些近期听到一些不错的歌曲，这样比较没有主题式啦，但就是近期的一些新的音乐，听到的新的音乐有很不错的哦，真的很赞的。大家尽可能的可以去听听看。好，那这集就到这边要告一段落了。如果有空的话，再让我陪你一起寂寞吧。我们下次见，拜拜。